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夏梦狂诗曲》，作者君子以泽，演播雅鱼，后期东东宝。第五乐章，争夺权力。孙春光带着脸色苍白的裴诗走了，刚才还火光四射的夜空早已变成残留着硝烟的灰色破布。观看了烟火的游客们流离失所地走出公园，很快外面陆续响起汽车发动机的隆隆声。夜风吹满了整座公园，吹落了夏承思的头发，但是他的身形却如此笔直，不为所动，已经变成一座完美却无生命的雕像。刚才自己到底在想什么？居然想从孙春光那里把裴石抢过来，然后该怎么做？瞒着他一切，和他在一起。他不介意旁人的眼光，但是别人知道以后，他会比现在的夏娜还要惨上千万倍。一个知名的小提琴家怎么可以承受这种丑闻？他永远也不可能接受的。如果裴石知道他和他有血缘关系，如果他知道他是他的哥哥，他不会忘记自己拿到 DNA 测试的那个瞬间。医生看他一直对着报告发呆，还特地向他再度宣布了一次 DNA 大于 99.99% 的侵权概率，末了还把用来做测试的两根头发还给他。那之后三天内，他反复看着手里的报告，不论如何都不能说服自己接受这个事实。他打电话去咨询了私人医生，上网查询，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样的。然后再一回想肝脏移植手术那意外的成功率，他终于知道那不是巧合。后来裴石打电话给他，告诉他自己并不后悔那一夜发生的事，只要想到那一通电话，他就觉得胸口像有巨石压着，无法入眠。不过他一直相信自己处理任何事情的效率，包括感情。他用一通电话彻底拒绝了裴诗，又用最快的速度找了新的女友，想着如此一来一切都会很快重回轨道。至于裴诗的真实出身，他不打算告诉任何人，也不愿意让他知道，他不愿意让他去承受贝德的负担。这一切都在他无懈可击的计划中，即便是他自己也不可以逾越。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只愿与他同甘，却不愿意与他共苦。夏承思告诉裴诗，他们的竞标出了一点问题。几天后，裴诗从新闻中得知，他们出的问题可不只是一点点。连续一周，盛夏集团的股票都以跌停板结束当日的波动，许多大公司都陆续公开终止了与盛夏的合作。不出两周，还和盛夏集团保持着合作关系的公司就只剩下了一个 Mori Japan， 而且他们合作的项目是电子产品，也与盛夏的老本行没有关系。盛夏集团之前面临的最大困难莫过于金融危机，那是全球型的经济灾难，企业内员工对此都心知肚明，因此还不至于手足无措。但这一回他们面临的危机却是孤立无援的。作为局外人，裴石看不出他们的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只是有些担心地留意所有关于盛夏的新闻。他在一篇报道上看见了最后一段话：一直以来，经营土地和良好的资金周转都是盛夏集团最大的优势，同时他们不曾有不良业绩，还拥有高素质的企业形象这一隐形资本。 在竞标上，他们一向敏锐直接，准备充分，多数情况不会失手，少数情况理性收手。但是自从近两年盛夏集团将市场重心转移到欧洲，他们在国内的市场就变得相对被动，近期更是出现了资金链断裂的情况。近三个月内，盛夏参与的所有竞标地价都高得不理性，最高溢价高达345%。最新的一次竞拍中，盛夏只举牌了三次，此后变成了角星和 Golden Bill 的舞台。这一离奇的现象究竟是盛夏自大惹的祸，还是源自新兴商户热钱溢出，还是遇到了蠢蠢欲动的潜在劲敌？作为地产领头企业，帝王盛夏集团究竟能否度过这一难关？看过这篇报道，当天晚上吃饭时，他就听见森川光提到 Golden Bill 两次，一次是在电话里，一次是在吩咐手下办事的时候。他把手下打发出去以后，又抱歉地为他加了菜。
小师，真对不起，这几天有些忙，总有人来打断。
裴石试探地说道。我听见你在提到了 Golden Bill， 是那个新兴地产公司吗？
是。
孙春光换了姿势坐在榻榻米上，笑容比身后的玉兰花还要清新动人。
你在和他们合作吗？
是。
莫瑞最近也打算进军地产业了？
那倒不是，只是投资融资。
孙春光把芥末放进酱油里，用筷子从容缓慢地将之抹开。
这还要感谢小师的帮忙，如果不是因为你的帮忙，我们也不会找到这么多的机会。
这话说的裴氏一头雾水。他与森川岛之野的交易其实很简单，他帮他建好以小提琴出名的平台，给他制造接近仇人的机会，而他所需要做的就是进入盛夏集团，在那里一直工作到他们与 Mori 建立起合作关系。当时他觉得这个交易并没太大难度，所以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可是现在再回过头仔细想想，似乎又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例如，他在盛夏的职位是夏承思的助理，他只能像个跟班一样随着他到处跑，而在 Mori 与盛夏合作之中，他能起的作用并不大。
我不是很懂你的意思，我帮了什么忙吗？
以后你就会知道了。
他一直知道森川家打算对夏氏不利，但从来没想过会到怎样的程度。这段时间看见盛夏集团像个被击中要害的庞然大物一样，虽双脚还如地基本稳固，实际却在一点点往下倒。他渐渐开始感到不安了，本想再向森川光多套一点话，门外却又传来了祖源的声音。
森川少爷，进。
森川光皱了皱眉，露出有些不耐烦的表情。
Golden Bill 那边回复说，如果森川少爷还想他们参加下一次竞标，就要给他们增加20%的分成。
森川光拿起小小的茶杯，放在修长的指尖转了转。
哼，他们这是在跟我讨价还价。
这句话没有人敢回答，外面的人只是老老实实地跪在地上。森川光把茶杯在裴氏面前放下来，为他斟了一些茶水，淡淡地说道，
好好招待一下他们董事长，然后找角星谈。
是。
拉门再次关上，裴石观察着森川光的表情，发现完全无法猜测他的想法，只能小心地说道，
光，你说招待他们董事长是什么意思呢？
放心好了，给他点教训而已，他不会太痛苦的。
森川光眼角的笑意温润如玉。
你认识我这么久，应该知道我可没兴趣虐待人。
哦，这样啊。
他侧头想了想，
不，除了之前下过夏娜一次，可能对她那样的大小姐来说，那已经算是虐待了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的《夏梦黄诗曲》。
裴诗拿着杯子的手抖了一下。
夏娜，你对他做了什么？
也没什么，就是让他不要再用卑劣的手段和你竞争了，不然全世界的人都会知道他剽窃曲子的事。可惜后来这件事还是被小曲闹开了。
孙春光摇摇头，
虽然是巧合，但夏娜一定认为我很不守信用吧。
你叫他不要和我竞争？
此刻再一次回忆，裴诗想起去年年底发售专辑的情况，夏娜和他两个人都互相炒作了一番，但到最后还是夏娜处于劣势。就在那个时候，夏娜原本和韩月月计划进行巡回演出，到一半却突然终止了，商店售空的专辑也没再补货。当时他还以为是夏娜认输了，或是唱片公司的营销部门出了问题，没想到竟然是因为……裴诗觉得发音都有些困难，一字一句说道：“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不觉得当时他利用你父亲的名义炒作很过分吗？”“
是很过分，但我也利用了他哥哥啊。”
裴诗忽然站起来，有些语无伦次地说道：“
我和他没有一个人是光明磊落的，你怎么可以？
你利用了夏承思吗？那是他心甘情愿要为你付出的，
那只会让我感觉更糟糕。”
他抱着头，长长叹了一口气：“
你为什么当时不问问我的意见？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
小诗，你先别激动。开始我是打算一直瞒着你的，但上次我不是答应过你吗？以后再也不会隐瞒你任何事情。
孙春光也跟着站起来，轻轻搂着他的肩，像安抚小孩一样抚摸他的背。
没事，这件事错在夏娜，你不用感到自责。
裴诗终于发现，了解孙春光越多，他忍耐的极限就会被突破一次。原本以为知道夏娜这件事以后，他好歹能有一段时间缓和，但是两天后的早上才知道，那不过是小菜一碟。因为他先后在报纸和电视上看见两条新闻。第一条，侥幸在柏林竞标上击败盛夏，以完全不合理的天价购下全新地段，成为盛夏在欧洲地产版图上最大的敌人。第二条， Golden Bio 的董事长兼 CEO 因为天然气泄漏爆炸死亡。夏明成心脏病发作的晚上，如果不是因为毒蛇的情妇还尚存一些良知，帮他叫了救护车，他大概会变成近代最著名牡丹花下死的企业家。既然被抢救成功，这件事就不至于闹到登报，但在企业家的圈子里算又给大家平添了一番笑料。反正这件事传到夏明成自己二儿子耳朵里的时候，已经变成了这个版本。夏明成在床上最激动的时候，他24岁的情妇因为妒意燃烧说了一句气话：“据说你的公司快倒闭了。”他一下子心肌梗塞，提不起气来，直接休克过去。夏承思拿着水果进入病房，看见郭姨、夏承杰、夏承义和夏娜都围在夏明成身边，只是不冷不热地喊了一声：“爸。”然后站在他们后方，开始客套地询问父亲的病况。
夏明成躺在床上，手上插着管子，蜷缩着身子，脱去三件套正装，换上病号服的他，双颊比平时更加消瘦，眼睛和头发呈现出死沉沉的灰色，所有的智慧与幽默好像都藏在了深深的皱纹里。这一刻，他看上去不过是个一只脚踏入棺材的糟老头，但看见夏承思进来，他还是不甘示弱地坐直了身子，硬是不愿意躺在床上。在这一点上，夏承思和他非常像。
夏承思，你在装什么？
夏明成嘴角往下撇了撇，
哼，你恨不得我早点死掉吧？你是来看我被你怎么气死的吗？
夏承思和夏承杰聊到一半，听见他的话停了一下，没有理睬，继续询问他的病况。郭姨赶紧削好梨子递过去，递给夏明成。明成，看看你说的都是什么话，阿斯其实是最心疼你的，你少说几句，快把这个吃了。可惜梨子还没碰到他的嘴唇，已经被他一掌打出去，梨子咕噜噜滚掉在地，郭姨手里拿着刀，也因为这一推弄伤了手。听见他疼得抽了一口气，夏承思赶紧过去拉住他的手。
妈，你还好吗？我去找护士要创可贴。他死不了的。
夏明成狠狠靠在床头。
倒是你老爹我马上死了，你现在可以开心了。
没事，儿子。
郭姨摆摆手，又坐在夏明成身边，耐心地说道。
公司又不是只有承思一个人在管，你自己、程杰、董事会的人都有份，这种事你怎么可以只怪他一人？
你自己问他，他心里清楚。这小子一开始就知道莫瑞和我们合作没安好心，他还是脸不红心不跳地签了合同，他就是想气死他老子。
夏承思终于不打算再忍耐。
那合同你和大哥都看过，怎么现在出了事反倒全部怪在我身上？
看见父亲脸色骤然大变，夏娜赶紧过来拉了拉夏承思的袖子。
二哥，别说了。
你还敢顶嘴？
夏明成虚弱的嘴唇都干裂了，但气势却完全不输给站着的夏承思。他提高音量愤怒道，
现在谁最了解盛夏的情况？谁是盛夏的首席执行官？你这小子就是怪我在你小时候揍你了，所以想胳膊往外拐，想把盛夏卖掉，对吧？告诉你，老子忙了大半辈子的企业绝不会让你这么糟蹋了。
夏承思眼中不由流露出一丝轻蔑之情。
是吗？我倒想看看一个在公司快倒闭都还在年轻女人床上的董事长该怎么留住他。哥，打住。
夏承义赶紧拉住他，但已经来不及了，听出儿子口气中明显的恶意，夏明成的眼睛瞪得圆圆的，他捂着胸口颤抖着指着夏承思，脸白的就像一张纸。
你这不孝子。承思，你怎么回事？怎么这样和爸说话？你没看他都已经病成这样了吗？
连一向温和的大哥也动怒了，夏承思心里却没有半点愧疚。如果盛夏倒闭，他可能会对那么多流离失所的员工感到自责，但对夏明成，看着自己父亲在床上生不如死的喘气，一群医生护士陆陆续续冲进来抢救，夏承思的心情忽然变得复杂起来。原本以为就算父亲死掉，他也不会流半滴眼泪，但看着父亲现在的模样，他忽然意识到这曾经几度叱咤风云的男人是真的老了。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夏梦狂诗曲》，作者君子以泽，演播雅鱼，后期东东宝。更多精彩有声书尽在喜马拉雅，感谢您的收听。